欢迎收听。哎，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哦。假设你是一位刚进公司的同事，然后哇，突然接到一个案子，这案子是来自一个你完全不熟的国家，然后客户还很急，说半天内就要看到报价，你该怎么办？我想这份报价，哎，到底该从何写起？这大概是很多新人都有过的那种恐惧吧。
哦，这种压力我完全懂。但你说的这个场景啊，其实也正好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来聊的 QIS 系统，它存在的最大理由，哎，就是要彻底解决你刚刚说的那种恐惧。
没错，今天我们就要跟你一起来深入解析这个 QIS 的操作手册。但我们的目标哦，不是把它当成一本软体说明书来读，我们要挖的是它设计背后的那个哲学。我们要理解这个你每天可能都在使用的系统，它是如何成为永辉的知识累积机制，把十多年来所有人的智慧变成你手上的即战力。
嗯，你问到核心了。很多人会以为 QIS 只是个报价工具，但它其实是一个累积了超过12000个专案，也就是说有12000个实战经验淬炼出来的集体大脑。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大脑是怎么运作的。
好的，那我们就从最根本的理念开始吧。这个系统之所以这么强大，好像不是因为功能多，而是来自一个听起来有点反传统的结论。就是说，最好的报价模板并不是我们先设定好的那种标准模板。
对，这背后其实有个演进的故事了。最初在设计系统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啊，是不是要为不同国家、不同服务建立各种自适模板？但很快就发现，哎，不行，每个客户的需求跟场景都太独一无二了，自适模板根本绑手绑脚。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每一个真实服务过的客户案例，它本身就是未来最好的模板。
哦，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称它为知识累积机制。每一次成交的案子都不是一个结束，反而是为下一次的服务种下了一颗种子。
而这颗种子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是巨大的。手册里有一个很惊人的数据，就是说如果有类似的旧案例可以参考，可以省下大概 95% 的报价草拟时间。我记得有个同事，他刚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埋头苦干了2天才把一份很复杂的报价单弄出来。后来我们再告诉他，其实用那个复制功能，大概10分钟就能生出一份草稿，他脸上的表情真的是又惊又悔。
哇，2天跟10分钟，这个差距也太真实了。手册有提到，一个案子平均要改个3次，用 QIS 准备文件可能不用半个工作小时，但如果从零开始，可能就要花上20个小时。哎，这对新人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哎，
没错，所以第一步当然就是要先进到这个宝库里面。流程很单纯，就是透过 IT 申请表开通权限，然后登入我们公司的内部主系统，也就是 AIS， 经过双重验证就能看到 QIS 的入口了。
不过权限只是入场券，我刚进来的时候发现好像不是每个案子我都能看。我们经手这么多客户的机密资讯，那系统要怎么确保资料的安全？
嗯，这就带到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手册称之为民主授权程序。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授权这件事情不应该卡在某个系统管理员手上，而是由使用者之间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发起，去核准。
民主授权听起来很棒，但也让我有点担心。如果有人滥用权力跑去看不该看的敏感案子，那系统有什么防范机制吗？
很好的问题，这也就是民主需要规则来辅助的地方。系统为此设计了一套很聪明的授权申请流程。基本上你会遇到2种情况，就要看你的权限等级。对于大部分的使用者，你可以在系统里看到所有你未授权专案的列表，但你只能看到像客户名称、服务项目这类基本资讯，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报价细节跟金额。
哦，我懂了，就像在图书馆看书名，但你不能翻开内页一样。
哎，这个比喻很贴切。那如果你觉得某个专案对你有参考价值，你就把它勾选起来，按下发送授权请求，系统就会自动寄信给那个专案的原始建立者， 由他来判断要不要让你看到细节。
嗯嗯。
而对于少数有特殊权限，比方说需要跨部门支援的高阶主管，他们就可以自我授权。
自我授权，那不就是自己把门打开的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但不是偷偷开哦。当他们自我授权之后，系统一样会立刻发信通知专案的原始建立者，信里面会说某某某刚刚查看了你的案子，这就形成了一种很透明的监督机制
啊。原来如此，
你拥有更高的权限，也代表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记录和告知。这背后的核心是一个叫做 Junction Table， 就是连接表的东西，它就像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很忠实地记录了谁在什么时候被谁授权可以看哪个专案。
我懂了，所以权限的流动是透明的，而且可以追溯。那反过来，如果我手上有个案子，我想请同事支援，我也可以主动把权限分享给他吗？
当然可以。在一个叫做我的授权报价单分享的功能里面，你可以把你手上有权限的任何专案直接授权给公司内任何一位同事，这样团队协作就很方便。
好的，所以权限管理既弹性又安全。那现在哦，票拿到手了，也进场了，真正精彩的应该是这个系统如何彻底改变我们准备报价单的方式。我听说最强大的功能只有一个字。
没错，就是复制。当你进入所有客户报价单的列表之后，你可以用各种条件去搜寻，找到跟你手上新案子最接近的那个旧案例，然后点一下复制，一秒钟后，一份全新的报价草稿就诞生了。这就是那个省下 95% 时间的魔法。
好，那我复制完一份草稿了，接下来我会看到什么？就是那个主要的工作画面，看起来功能很多耶，我们该从哪里看起？
那个画面就是 QIS 的心脏，我们通常叫它报价单主画面。我们先看最上面的表头区，里面有个基本资料的页签，这里有七个栏位是必填的，因为他们会决定这份报价接下来的命运。
哦，
比方说签约主体就决定了是用哪个法律实体去签约，报价单抬头会直接印在给客户的文件上，然后城市这个栏位是未来别人能不能精准搜寻到你这个案例的关键。
这些谢绝真的是魔鬼，但我在表头区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叫做取代，这听起来很强大耶。
它是个超级救星，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你跟客户来来回回沟通了半天，报价单都确认了，客户突然说，哦，对了，我们可不可以把币别从美金改成台币吗？过去这种情况简直是噩梦，所有项目都要手动一个一个重算一次。
我光用想的就头痛。
现在不用了，你只要用这个取代功能，选好新的币别，输入汇率，按个钮，系统会自动把所有服务项目的价格全部转换完毕，连小数点都帮你算好。同理，你要换语言，换签约主体，都能一键搞定。
哇，这真的解决了实务上一个很大的痛点。好，那表头设定完，接下来应该就是报价的血肉，也就是服务与收费项目了吧？
是的，这里就是定义所有工作细节、流程、文件，还有收费标准的地方。但这里哦，也藏着复制功能最大的风险。
哎，等等，是什么风险？
你想哦，你复制了一份旧客户的报价单，最怕的就是忘了把里面属于前一个客户的敏感资讯，像是他们的公司名称，换成新客户的。
这是一个绝对不能犯的低级错误，可是人一忙起来就真的很容易忽略。
的确，这要是发生了，那个后果不堪设想。
那系统有什么防呆机制吗？
还有提供一个安全网，一个叫做文字寻找与取代的功能。所以我们的标准作业流程是，在你送出报价单之前，最后一步务必要用这个功能去搜寻旧客户的关键字，确保所有相关的文字都已经被替换掉了。所以这个功能不只是一个工具，它其实在系统里建立一种纪律文化，它强迫我们在交卷前做最后一次的自我审查，把对客户的尊重内建到工作流程里。
把纪律内建到流程里，这个概念很好。哎，我在这个区块还注意到一个设计，就是服务项目被区分成了必须和可选，这听起来好像多了一道手续，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啊？它到底解决了什么痛点？
这个设计哦，可以说是为了应对那些大客户，特别是那种有漫长法务审核流程的公司所准备的一个策略武器。
你可以把客户当下确定要的服务标记为必须，然后预先把未来客户可能会需要但现在还不确定的服务全部列出来，标记为可选。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在于所有这些可选项目虽然在初步报价的时候不计价，但他们会出现在最终要签署的合约版本里面。未来当客户真的需要这些额外服务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在原始合约的服务范围内了，我们就能直接启用并且收费，不用为了新增一个小服务再把整份合约重新跑一次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法务采购流程。
啊，我懂了。这等于是预先把未来的合约都谈好了，只是先不启动而已啊。这不只是省时间，这是省掉未来巨大的沟通成本和行政障碍，这非常有远见呢。
没错，这就是把过去的经验转化为更聪明的工作方法。好的，那当内部作业都完成，终于要产生一份文件给客户了，我看到系统提供了两种版本可以列印，简易版和完整版。这又是为什么？感觉又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
完全正确，这就像一部电影，我们会需要预告片和正片一样，它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个简易版呢，就是给客户快速审批用的预告片，它只会显示被标记为必须的服务项目，把那些可选的都藏起来，让版面干净清爽，方便客户的主管快速抓到重点做出决策。
哦，让客户第一眼不会被庞大的资讯量吓到，可以专注在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上。
正是如此，而且这个简易版又根据服务性质细分成两种格式，一种是适合像薪资、会计这种有多项而且有固定收费频率的服务，它可以把费用合并，结构很清晰。另一种就适合像公司设立这种单次性的专案。
那完整版就是电影正片了。
没错，完整版的目的就是用于最终签署合约，所以它会把必须和所有可选的服务项目都巨细靡遗列出来，成为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也为未来的合作扩充铺好路。总结来说，就是对外沟通要简洁，对内合约要完整。
这个设计哲学真的很值得学习。我们聊到现在一直说 QIS 是一个活的知识库，但任何一个图书馆都需要管理员来维护。那这个知识库是怎么被维护的？如果我在准备报价时发现系统里就是没有我需要的服务项目，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就碰触到了知识库维护的核心。手册里面特别强调，新增一个服务项目不是在系统里随便加个名称就好，甚至需要和 Dell 陈讨论。这听起来很严格，但背后有它的道理。
为什么要这么谨慎？
因为在 QIS 的世界里，一个服务项目不只是一个名词，它代表着一套永辉承诺要交付的标准流程。新增它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先去研究这个新服务相关的政府法规、作业程序、需要什么文件等等。这是为了确保我们知识库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我们不能在菜单上放一道我们自己都还不会做的菜了。
原来如此，这是对知识品质的一种坚持。那么在日常使用中，除了最一开始的那个复制大法，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随时取用这个庞大的集体智慧？
有，而且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它就像一个无所不在的智慧锦囊，就是遍布在系统各个角落的那个望远镜图示。
望远镜？
是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扇通往集体智慧的窗口，无论你正在编辑哪个栏位，比方说服务项目的描述、合约的引言，只要你看到旁边有一个望远镜图示，点下去，系统就会立刻帮你过去所有相关案例中这个栏位写过的内容全部显示出来。
哇，所以我可以直接参考甚至复制其他同事在类似情况下是有什么样的措施和写法。
完全正确，你再也不用凭空想象，或是到处问人说，哎，这种情况通常要怎么写比较好？这个望远镜功能让你随时都能取用过去十多年来12000多个专案所累积下来的文字智慧。这也再次完美印证了 QIS 为何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累积系统。
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这个 QIS 操作手册，你会发现它真的不只是一连串的功能介绍，它的每一个设计，从民主授权的透明度，到避免错误的纪律文化，再到未来铺路的合约策略，背后都体现了永辉的核心价值。 重视客户保密，追求极致效率，以及最重要的，将每一次的服务经验都转化为公司共享的知识资产。
说得很好， QIS 不只是一个报价系统，它的确就是永辉的集体大脑。
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请你为我们的听众留一个可以带走思考的问题。
好的，在你了解了 QIS 背后为何如此设计的理念之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在你的日常工作中，除了报价之外，还有哪个流程或环节可以应用这种知识累积与模板化的思维来进行优化，让你的每一次努力都能为未来的自己和未来的同事铺路？